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；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、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严查散和雨墨、主仆二人跟着这金公子住进了太和大客栈。一到这个大客栈，那可以说是双义镇上最大的客栈。瞧那个规模，瞧那个摆设，就跟其他的店完全不一样了。偏赶上店的掌柜的在院里晃荡，一看来了住店的了，就问：“您住什么房间？”这金公子就问：“你这里边什么房间最贵呀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最贵是大套房，16两住一晚上。”金公子说：“好，我们就住这个16两的。”他一说这句话，把掌柜的都吓一跳。为什么？这掌柜的虽然有这么多房子，这16两住一晚上的房间一直都在那闲着，没人住。这个地方过往的客商有钱的是少数，尤其是能住这个房子的绝对是少数。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旅馆宾馆一样，说老有总统套房，那总统套房他总闲着，住的人少。他这个16两的这个什么房子，是一个独院，东西配房各4间，正房5间，9间房，一个院。院里边栽种着有奇花异草，还种着有树。这个院子设置了以后啊，这就是7年8年，不知道哪位大官来了，赶到这儿能住一把。可是他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还没有人住呢，今天这位一张嘴16两一晚上他要住。这掌柜的就开始合计，合计什么？合计这几个人。一瞅这位严查散穿戴就是一般的赶考的举子，那个雨墨也就是个书童，再瞧这金公子，这整个差不多就是一要饭的，戴着破帽子，穿着破袍子。这三位要住这16两一晚上的房子啊，但是他说出来了，你还不能说不让人家住啊。也许他故意的装穷，腰缠万贯，可能是有的。掌柜的马上吩咐店小二：“快点伺候着客爷住这个独院。”这店小二过来领着几位就来到这独院里头了。一到这院子里边，雨墨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地方就给我们仨人住啊啊！正房偏房一共是9间房子。雨墨心里就合计了，这位金公子他是个精神病吧啊，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忽然间摆阔摆到这个份上啊啊！不管怎么着啊，已经走进来了，走着瞧吧，我看他结果怎么样。到上房屋里边把东西都安置好了，往那一坐。金公子，白婆，你别给穿的破，这架门拉得很大。告诉那店小二：“大洗脸水嘞，我们有净净面。”还要净净面呢。店小二马上给打来了洗脸水。三个人洗完了脸之后端下去，这严查散就说了：“金兄，今天咱们住在这里，这可是一步登天呐。这个地方我是从来没住过呀。”金公子说了：“这个地方住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不就是16两一晚上吗？别人不住，我们是要住的。”雨墨说：“是，金公子，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这儿。” 但是可住到这儿之后，这一晚上16两，我们这是躺钱睡钱呢。明儿早晨的钱您拿得了吗？你不要管雨墨。一会儿店小二进来了，几位，您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？我问你们，这个店方里面有没有上等的酒席呀？上等酒席有啊。您要什么样的？我问你，最贵的酒席多少钱一桌？最贵的酒席，最贵的酒席咱们有15两一桌的。跟您说，海参燕翅，这里边包括鸡鸭鱼肉，什么叫烤鸭，什么叫是熏鸡，这里边是应有尽有，四荤四素，还有4凉8热，各种酒随便您点。好的，我就要你这个上等酒席给我摆上一桌，同时单要一个菜。雨墨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，有没有黄河李子？哎，有啊，黄河鲤鱼有，黄河那个金鲤子，这个鲤鱼鱼鳞得是闪金光的，闪金光的有。好，雨墨心想，这一道没吃着这金鲤子，你看住大店房人这有，您给来一个金鲤子。雨墨就把这位金公子以往说吃鱼那套规矩给背诵了一遍。跑堂的一听，好好好好，这个一会儿我就把鱼给您端进来，先让您看，然后请问您喝什么酒。雨墨就说了，我要多年的陈少，又要女儿酒。跑堂的说，这个酒我们也有，不过可要多加钱。加钱不要紧，随便，要加多少就加多少。雨墨心想，反正是身子掉井里，耳朵也挂不住了，咱就作吧，最后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完了，跑堂子下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酒席可就给摆上来了。呵，满满登登的摆了一大桌子，那个好酒也搬来了。好酒搬来之后，最后那鱼先是看，然后给做，做完了之后把鱼也端上来了。把鱼端上来之后，雨墨在旁边瞅着，金公子啊，这回您一注定乾坤，二注开基业，您来吧。就看这位金公子拿起筷子来，好的，我这回又得鱼脊背上划一道。你看见没有，这个真正的黄河金鲤子跟那样的金鲤是不一样的，你看我这一划，这个肉啊它就开了。这个一注定乾坤，这个先给严兄，二注开基业这个给我，三柱给小雨墨。这回他拿着筷子夹着块鱼肉给雨墨送过来了。雨墨赶忙站起来，俩手托着这补碟，哎呦，金公子，我谢谢您，我谢谢您，我可担待不起。哪里哪里，雨墨，我发现你很聪明啊。是我挺聪明，我聪明什么，我聪明。雨墨心想，我聪明我都治不了你。雨墨那下话没说出来，雨墨你很聪明啊，我说的那些个话你都记住了。是是是，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。跟您长见识，跟您长学问。金公子，以后您还有什么招您多教教我。什么叫招啊，我这不是招啊，我这是规矩啊。对对对，您这规矩您慢慢的都告诉我。来呀，严兄啊，今天我们在这里相会，哎呀，真是非常高兴啊！来，喝一杯。端起酒碗来，跟严茶散两个人先干了一个。干完了之后，这金公子就说了：“严兄啊，我们两个这一路之上几次见面，甚是投缘呐！不但是投缘，而且我觉得，我们两个在见地上对人生对世事的看法上是颇为一致的。”严茶散说，是啊，金兄，我看你是胸怀大志之人，虽然身遭落魄，但是清洁尚在，你乃非池中之物， 将来终有一天扶摇而上。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，燕兄，我这个人就这个样子了。不过我看你呀，虽然是个读书人，你读的是孔孟之书，但是你这个人却有一副侠肝义胆，见人乐于帮助，见事报答不平，这哪是个书生所做啊？比方说，在那河边上，你看到那婆媳一家身遭苦难，你赠送他20两银子，这一件事情就把我打动了。再其次，我跟随你这一路，没离你左右啊。说实在的，燕兄，我一直关注着你的行为呀。雨墨在旁边一听，心想：我说这小子不正道吗？他一直暗地盯梢，这就不是正经人。严茶散说：金兄，您的为人我也很佩服。比方说，您那把扇子卖掉了，不但救了那个人，而且还救了一个要饭的。
哎，我那个不足一提呀，不足一提。
燕兄，说实在的，我在天下走了很多地方，我见过很多人，能像你这样子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，所以我对燕兄有一份崇敬之意呀。严茶散说：我对金兄也是十分佩服。
好啊好啊，
严兄，我对你崇敬，你对我佩服，我们两个相见恨晚。这个样子吧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严兄你看如何？
金兄有话请讲。
我打算和严兄八拜结交，结为金兰之好，成为异姓兄弟，对天明誓，像桃园三结义一样，我们成为弟兄，你看如何呀？
雨墨一听要坏，他这里边满圈套呢啊，要结拜拜把子，心想公子你要跟他拜了把子，他可就把你吃定了。
嗯，雨墨冲着严茶散直使眼色，那个意思，这事儿您可不答应啊，这事儿要答应了，沾上这可就一层皮。严茶散呢，出自一种真诚。
好啊，金兄，既然如此，那我正有此意。
雨墨一想，得，他正有此意，这就该着了。
好的，林兄，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八拜结交，从北磕头，你看如何？
行啊，就这样子。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。
店小二进来干什么？找他先要饭钱来了。店小二进来之后跟这几位就说了：几位吃的怎么样啊？
吃的很好啊。
哎，几位，对不起，今天我跟您打个招呼，您呐先得把饭钱给喽。
这金公子一听，当时把这眼睛一瞪：
什么话？
为什么要把饭钱给喽？
他是这么回事啊，我们掌柜的说了，这个饭钱呢是我们都单算的，跟这灶上啊我们是两笔账，所以呢今天您要了这么一大桌子菜，得先把这个饭钱给喽，然后呢明天走的时候咱们再算店钱。
店小二为什么这么进来了？感情他是受掌柜的指使。
掌柜的从这三位往店里边一走的时候，就瞧着这三位啊来路不明。
掌柜的就想，这三位这个穿戴敢住这样的房子，敢要这样的酒席，这三个是干什么的啊？别再是蒙事的吧。所以掌柜的告诉店小二：你先找他们把那个饭钱算了，他不算饭钱，将来他一崩咱们就崩个大的，如果他饭钱不给，那就说明这三个人其中有诈。
店小二一听就过来了，所以跟这几位一说，先要把这酒饭账给了。
一说这句话， 这严查散当时就想了，这酒饭账钱十几两银子，心想我们这个银子还够给的。他瞧了瞧那雨墨，雨墨纹丝没动。雨墨心想干什么呀，现在想给他拿饭钱没那么一说。雨墨想，现在这钱就都在我肋头上穿着呢，你一拽我肋头都疼，我不动。金公子，你不说请客吗？你说请客全由你拿。可是他店小二一说这话，金公子把眼睛一瞪，干什么？这个饭钱你说是单算账，那是你们店里边自己的事情。对我来讲，我是住店的，我进来之后所有的一切开销你都给我算在一起，明天走的时候一起跟你结账。有全家不打过河钱的，我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，你这个酒店是什么规矩？
这店小二他心里边也没底，因为以往也没有这么先要饭钱的，是掌柜的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奇想。店小二说，哎，客爷，他这么回事，这事儿您别急，我们掌柜的说的让我得先把您这饭钱得要下来。
告诉你们掌柜的，问问他这个店房还想开不想开。你以为我穿着这个破衣裳我就什么都没有吗？啊，我敢住你这个房间，我就敢拿这样的房钱，我敢吃你这样的饭，我就能给得起你这样的钱。我问你，你是要让我住你这个店，还是打算要让我烧了你这个店？
哎呦，这位金公子一发脾气，眼睛一瞪，眉毛一立，好家伙，好像身上有一种渗人的杀气。这店小二当时吓得没词儿了。
那好，您先慢慢吃着，我告诉我们掌柜的。
这店小二一转身就出来了，出来见着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这钱我没要来。
怎么呢？他说什么？
哎呦我天，您看你穿的破衣啰嗦那个，可横了。他说我们敢住这个店就能拿得起钱，敢吃这个饭就能拿得起钱，怎么着？你看着我穷啊，你以为我没有钱呢？我告诉你，船家不打过河钱，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。跟你讲，你想让我们住你这个店，还是想让我们烧你这个店？我瞧这意思，我要再找他要钱，他能把咱这店给烧了，我没敢惹他。掌柜的，这钱咱还要吗？要的话您去要去啊，我可不敢要，他把这惹出什么娄子来，我担待不了这个责任。
掌柜的一听，吓得也不敢再说话了。
掌柜的心想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先让他们吃着吧，等着完了再说。
掌柜在这不言语了，这边这几位在这吃着喝着，金公子提出来要跟严查散八拜结交，严查散同意了。这一同意，金公子就说了，好吧，严兄，既然你同意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买些芝麻香扣，每些三僧祭礼，就在这个房间里边，我们对天明誓，八拜结交，成为磕头的弟兄。
马上金公子把店小二叫来，
店小二，可以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告诉你，你去到街上给我买一些三僧祭礼，还有一些个芝麻香扣，买了之后我们要在这里烧香磕头拜把兄弟，晓得吗？
哦，您跟谁拜把兄弟？
我跟我的严兄，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拜把兄弟。
哎，这三生祭礼还有这个芝麻香客，这个钱
都由你出，
都由我出。
你先给我垫上，垫上之后明天一块算账。哎，
好。这店小二又跑出来了，跟掌柜的在那又商量。掌柜的，他又提出新招来了，说是他们要拜把兄弟，要买三生祭礼，还有芝麻香客，让我先街上去买去，这钱都由咱先垫上，明天跟咱们一块算，你说这怎么办？
掌柜的说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没法办，你就先给他垫上吧，
我看这小子挺坑。对呀、啊、就是啊，那眼珠子一立了，他瞅着吓人呢、啊。那就先给他买吧。
店小二到街上去不多时，三生记、李芝、马香客都买回来了。
买回来之后就在他们上房屋那儿摆上。这个东西一摆上得写上这三义码啊。所谓的三义码就是刘关张弟兄结拜，
这是三位神仙一样。写好了三义码供到前面，把芝麻香客摆设好了，三生祭礼撂在那儿，
然后分香，弟兄是跪倒磕头。
这一分香磕头，两个人一叙年龄。
严茶散长金公子两岁，严茶散是哥哥，这金公子呢是兄弟。
磕完了头，对天明完了誓，站起身来，重新坐在了酒桌跟前，接着喝。
小雨墨在旁边瞅着，心想，得，这回我们公子啊，跟他磕了头了，拜了把兄弟了，又进了一步了。这个事儿啊，我更不能多说话了。反正不管怎么着，今天这桌酒席在家那个店钱，我看他怎么给。坐下之后，这金公子开始就问严茶散：“严兄，此去东京汴梁要去投奔什么人呢？”
严茶散说：“贤弟，我这回到东京汴梁去投奔我的姑父。”“
哦，你姑父住什么地方？”
严茶散说：“在双星桥下，他姓柳，叫柳红。”“
哦，是姑表亲。”
哎，严茶散说：“说起来呢，这门亲戚呀、啊，走的也不算近。当年我的爹爹进京赶考，就住在柳红的店里。那个时候，我爹爹也年轻，柳红当时也很年轻，住在他的店里。我爹爹呢，就大病了一场。这个柳红对我爹爹侍奉的很好。”最后我爹爹病好了，所以就把我的姑姑许配给他为婚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姑表亲了。后来我姑姑生了一个表妹叫柳金蝉，从小我们两家就定了亲了。后来我爹爹去世之后，我们十年之久并无来往。今天我去进京赶考，母亲写了一封家书，打算让我投宿他家。
金公子一听，
哎呀，尹兄，十年没有来往，这么亲，投宿不易呀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